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一个欢喜快乐的日子，因为圣经上说在地上有一个人得救，在天上的天使为他欢呼。今天我们有三位受洗，那个天上的天使一定欢呼的很大。那我们特别感谢神，这是有三个新的成员加入我们的宋文堂的大家庭。好，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那这就是我们最近在读活泼的生命，那读到耶利米书。我不晓得大家读耶利米书的时候有什么感觉，我觉得越读越沉重。只要你有在跟着我们一起在读的话，看到很多这个当时很多这个以色列民族他们得罪神，所以我相信这应该是他们的历史当中最黑暗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犹太国就在这个时候就亡国了。那在亡国的这个时候，其实发生了很多事情。那当然也有人说在两约之间有400年，那通常呢两约之间的400年上帝没有任何的话语。那在没有话语的时候，好像是一个比较黑暗的时候，上帝已经不跟人讲话了。那但是我相信那400年其实是在预备耶稣基督的降生。好，但是我觉得真正最黑暗的应该是我们现在读耶利米书的这个时候。为什么？因为那时候的人一直在失败当中，那一直在失败当中。那但是我觉得上帝其实让一些事情发生，他后来透过一些神的仆人说了话以后，好像让他们比较明白一些事情。举例假如这个父母修理孩子，你不可能修理完了不讲话，那孩子不知道你为什么需要管教那当时的以色列人其实很悲惨。为什么？他们不但亡国，而且被掳被掳到巴比伦。那刚刚这个第一堂的牧师有讲其实被掳有三次掳了三次。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段是第三次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去。那我想之后按照神的这个所预言的那在70年后以色列真的又回到他们的耶路撒冷所以后面的以斯拉记提到的是他们回去建圣殿，那尼希米记呢是记载的是他们回去建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我觉得我看到尼希米记8:9，我想这一段我们会觉得他们经历了这么悲惨的事情以后，他们好像有学到教训那我们一起来读尼希米记8:9，我们一起来读，请省长尼希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这是当年以色列民族被掳70年以后重新回到耶路撒冷，所以至少有70年他们没有再读圣经。这70年后他们已经重新回到耶路撒冷，圣殿也建好了，这个尼希米也把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建好了，他们终于有机会来读神的话。那老实说，这个是应该高兴还难过？理论上应该高兴，因为终于70年后他们终于有机会读神的话。但是这边说尼希米跟以斯拉他们教训的时候就说，今天是应该高兴的时候，不应当哭泣。那他们为什么哭泣？他们好像从读神的话明白了神的心意，好像他们从读神的话的过程里面看见他们为什么会亡国，为什么会被掳。那其实他们一直到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他们才真正又重新建国。好，所以这基本上是一该非常难过的事情。那但是在这样一个难过的过程里面，好像上帝有让他们明白，因为哦，他们读神的话的时候才知道神有什么样的心意，他们需要知道。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卷书，就是我们读到这个很不容易，因为我们也称这个耶利米是泪眼先知，他是个流着眼泪的先知，所以我们读起来有可能会觉得很沉重。那但是我们尝试从一些人的反应，我们来了解上帝的心意。好，一开始其实是要读的是利甲族。其实读耶利米书很奇怪，突然中间插一个利甲族。那这个利甲族其实好像是一个对照，因为原来这个大部分是很悲惨的，利甲族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标准标杆。那大家回去可以看一下哈，士师记一章十六节有提到这些利甲族的原来是摩西的内兄，是基尼人。然后之后历代志上二章五十五节有提到这些利甲族人他们是基尼人的一个状况。可是我们读一下列王记下十章二十三节，列王记下十章二十三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请。耶户和利甲的儿子约拿达进了巴利庙，对拜巴利的人说：“你们查看查看，在你们这里不可有耶和华的仆人，只可容留拜巴利的人。”这里在说的是他们耶户跟利甲，他们应该说利甲是不是犹太人，他们是寄居的，但是他们一直都跟犹太人在一起生活，但是他们是一个近前的，所以他们跑到这个异教拜巴利的人那个庙里面，然后他说只可以容许留拜巴利的人，其他的人都不能让他们来，所以换句话说是避免以色列人堕落去拜巴利。所以利甲他们是一个近前的人，所以很努力的为上帝在努力摆上。然后他当初这个约拿达是怎么交代的？第一个，一生都不可以喝酒；第二个，不盖房居住；第三个，没有葡萄园、田地和种子。你们会不会觉得不喝酒好像不太对哈？这个所有人类的各民族，没有不喝酒的哈。喝酒好像是正常的吧？连耶稣不是在迦拿婚宴都变水为酒吗？喝酒是再正常不过的。我们通常会说神给我们一些盼望，我们就说合理的遵守，不合理的参考参考。假如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利甲族他们完完全全遵守。那所以上帝透过利甲族反过来责备犹太人，你看他们都还不是犹太人哦，他们都紧紧的遵守，但是犹太人很糟糕。我们可以继续看刚刚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哈，应该是第几节？好，今天在读的经文里面有上帝在责备的时候，应该是35章12到17节，35章就今天的经文刚刚读的地方哈，在35章12到17节的地方，应该再往下哈。好，这边有提到我从早起来警戒你们，你们却不听从我。我们再看下一章， 他说从早起来是什么意思？他很早之前就开始了。从什么时候？从这个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美地之前，摩西要离开他们的时候，他就开始警戒他们。所以早从摩西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所以这个从早就指的是很早就说过了。那他差遣众先知，表示不止一个人，他差遣非常多的人去跟他们讲，就有没有用？没有。他说只是你们没有听从我，也没有侧耳而听。所以在这样的事上，神责备这个犹太人以色列人民族，所以这变成一个很大的对比。一个是只有说不可以喝酒就真的不喝酒，就完全做到。所以利甲族是非常棒的，犹太人很糟糕。那我们接下来要看的是约雅敬王他对于神的话的反应。所以我们看一下36章的三节。好，那个时候耶和华要耶利米宣读神的话，他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第三节，请。或者犹大家听见我想要降雨他们的一切灾祸，个人就回头离开恶道，我好赦免他们的罪孽和罪恶。所以当初要他念出来的目的，其实是希望他们能够离开恶道。那神目的是要赦免他们的罪孽和罪恶。结果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当时的一些状况哈。所以呢，他先在耶路撒冷读给所有的民众听，民众听了以后，那后来领袖也这个请这个，一个是耶利米，一个是巴录，巴录是负责记录的文士，把它写下来。好，结果领袖听了以后呢，觉得事情非同小可。所以我们看一下第十六节，耶利米书36章16节。好，这是当时的宗教的领袖，他们听了以后怎么反应，我们一起来读。清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害怕，面面相关，对巴录说，我们必须将这一切话告诉王。好，所以他们发现事情很严重了，因为这个情形好像是蛮可怕的。所以他们是害怕，听到的反应是害怕，然后这么大的事情一定要让王知道。所以呢，他们有设计用一些方法，然后想要透过一些方法让王有机会听到他们用间接的方式。所以我们看一下21节到26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请。王就打发有底去拿这书卷来，他便从文士以利沙玛的屋内取来，念给王和王左右势力的众首领听。那时正是九月，王坐在过冬的房屋里，王的前面火盆中有烧着的火。有底念了3-4篇，王就用文士的刀将书卷割破，扔在火盆中，直到全卷在火中烧尽了。王和听见这一切话的臣仆都不惧怕，也不撕裂衣服。以利拿丹和地莱雅并基玛利恳求王不要烧这书卷，他却不听。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那个文士，那些属灵领袖听了神的话觉得很可怕很害怕，所以一定要让王听。王听了呢，竟然拿刀子划破，然后把这个书卷丢在火里烧了。然后不但如此，那个你可以想象到哈，你看前一页，他旁边的臣仆不但不惧怕，也不撕裂衣服。你可以看到，正常的我们在读圣经读到那种很严重的事情的时候，就会撕裂衣服， 他们完全没有，所以一边很害怕，一边觉得就烧了吧。那后来他也差派仆人要去捉拿巴路还有这个耶利米，当然神保护他们没有被抓到。那但是后来上帝重新对耶利米说话，那所以重新把被烧掉的重新又写出来。好，所以在我们的看到圣经里面哈，有重写一遍，上帝重写一遍的，一个是十诫，另外一个就是这一卷书耶利米书。好，为什么要重写？表示里面很重要。那所以后来耶利米有针对这个约雅敬这个王，好，特别有一些预言，而且这个大家有机会可以看一下，那边是讲的是预言，实际上发生的事是在这个历代志下36章有提到，尼布甲尼撒王最后把约雅敬用铜链锁着把他带回巴比伦。好，所以他的下场其实是很悲惨的。那大家有机会可以稍微再看一下。好，这是一个是约雅敬这个王。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另外一个王，叫西底家。那西底家比较特别，为什么？因为这个犹太王国前最后一个君王就是西底家。那西底家这个亡了以后，就犹太国这就完完全全结束了。那西底家圣经说他是约西亚的儿子。谁是约西亚？约西亚应该是犹太国最后一个好的王，然后他那个时候有一段一点有一个复兴哈，所以这个西底家本来是，对不起，约西亚本来是一个好王，那西底家是他的儿子，那结果哦，这个他某种程度有他爸爸的样子，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但是另外圣经上有说，西底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他是一个不是好王，但是他有受到他爸爸的影响。那所以我想要看的是耶利米书37章的第3节，你可以看到西底家不是一个好王，但是他做了什么事？我们一起来读37章第3节，请。西底家王打发示利米亚的儿子尤甲和祭司马西亚的儿子西番雅去见先知耶利米书，求你为我们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哎，他其实心中有神哦，他会希望耶利米来为他祷告，那耶利米也为他发预言，就是他未来的状况。那他说呢，他说了什么？他说了第一个，你很依赖法老，希望埃及的法老来帮你，但是他告诉他法老的军队他会不理你回埃及去。第二个，他们很害怕的巴比伦，好，他们叫加勒底人，好，他们是他们所害怕的，他就说他们不会走，他一直会在那里。好，所以换句话说，他得到的结果是负面的。那负面的，那接下来大家其实可以想象，耶利米做这个先知其实做得很辛苦，为什么？因为他专门说人家不喜欢听的话，他那时候一直跟大家说要活命最好的方法就是投降。好，我想那个长波波在这里知道，假如双方在打仗的时候，自己的阵营里面有人说投降吧，我们投降吧，这个上面长官一定每个都很生气，还没打仗就投降，这像什么话？好，所以那个在后面的经文有提到，那个守门的人看到耶利米就说，你就是那个喊着要投降的人，你就是这个叛徒，就把他抓下来，好，下到监里。那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在圣经有提到耶利米下到监里总共有5次。好，这个圣经我们看到，我们不晓得其他地方没有特别记载，下到监里5次很多，而且后面会看到他那个都很不好受，而且 几乎快要没有命了。那结果他被下在监里，结果西底家在第十七节的地方，耶利米书三十七章十七节，他又在西底家又是需要耶利米来为他预言，三十七章十七节，有吗？好，那三十七章他就西底家就再次召耶利米，好来问他，三十七章没有关系。那他不但跟西底家王跟耶利米问预言，然后耶利米也求王宽待他，因为他觉得他关在那里，这个快要不行了。那之后在三十八章，然后这个领袖希望要致死耶利米，好，所以领袖可能是一些军人之类的哈，跟当时的西底家王说，他这样的人哈，一定要把他这个抓起来，一定要把他这个下到监里。那结果他下到监里，这一次是很惨，就是把他丢在淤泥里面，然后用绳子吊着，他整个人就泡在淤泥里面。那像大家可以想象哈，这样的话其实有各种的细菌，那这种通常活不久。那结果就是在第十节哈，三十八章十节，那时候有一个外邦人叫古实人以伯米勒，然后他就向王帮耶利米求情。就这个大家会，我不晓得，我看的时候觉得很奇怪哈，人家说要把西底家关起来啊，西底家说好关，那就后来人家跟他求情要把他救出来，西底家就说好，我们派三十个人把他救出来。你会觉得很怪哈，这个王人家跟他说什么他就说好，把耶利米抓起来关好，然后把他救出来好，他都好啊，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一个王哈。那到了第十四节，三十八章十四节，这个时候王第三次跟耶利米问，好，我应当如何行？这个时候耶利米就说，我不敢跟你讲，我要实话跟你讲，你一定把我给宰了，那王保证绝对不会杀你。好，那耶利米怎么说？他就劝王投降，好，投降是保存性命最好的方法，不但你自己不会死，你的家人都不会死。但是那个这个时候西底家就讲他心中的话，他怕投降以后会被戏弄。戏弄是什么意思？他原来是王哈，高高在上，他可能会被羞辱，换句话说他在乎的是面子，他在乎的是他要有王的尊严。那但是当时这个耶利米是说，你只要躲在这个城墙里面，他会被火攻哈。那就后来这个西底家最后怎么做？他找到缝隙就溜走了，跑掉了。结果哈，那个耶利米说的预言是对的哈，他还是被抓回来。抓回来什么结局？第一个犹大就亡国了，然后西底家的众子在西底家的面前通通都被斩首，通通都被杀了哈。不但如此，西底家本身他的眼睛被挖了哈，然后用铜链锁着带回巴比伦。所以第一个他的孩子全都被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是一个很残忍的王，全杀了，眼睛也被挖。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西底家，他很特别哈。第一个，他是一而再再而三请耶利米为他祷告，也问他这个上帝的心意，但是说了有没有用？没用。然后呢，他又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每个人跟他说什么他都 OK， 要把耶利米抓起来他就抓了，救耶利米他也去救了，什么好像没有自己的想法。 但是最可惜的是耶利米的建议还没有采用，他在想或许搞不好可以逃掉，那果然没有被逃掉，所以是一个很悲惨的一个犹大的最后的一个王。那圣经后面就提到约哈南，谁是约哈南？约哈南是犹太国亡国以后，那个时候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就派了一个人叫基大利，好，基大利是当时的管犹大那个地方的人，结果这个有一个人叫以实玛利，就是要起来杀基大利，人家就先跟基大利讲，基大利觉得没关系，我很厉害，不怕他，就果然被宰了，就很惨。被宰了之后，所有的留下来的犹大国的人全部被掳走。之后，这时候约哈南就跑出来。约哈南其实很厉害哈，立刻把这个以实玛利打败，把所有人通通救回来。所以大家都会觉得哇，这是一个英雄，是一个好人。结果呢，约哈南又跑来找耶利米，他说：“哎，你可以帮我们跟神祷告，求问神啊。”这个不管事情好，问出来结果好还是不好，我们通通都遵守。哇，讲得多好。然后结果那个十天以后，这个上帝跟耶利米说话了啊，上帝要他们怎么样？第一个，留在犹大地，不要离开，然后不要去埃及。那但是当时大家，我刚其实也说了，大家或许过去也知道，这个尼布甲尼撒王，这个巴比伦，他们是非常残忍的，你知道吗？他们把犹大人掳走，他其实是用好像鼻子会加铜环，然后拖着走，然后就是沿路，然后他们是自己走，他不是用车子运送，把掳走的人全部是自己两条腿走，所以在路上死了非常多的人。所以约哈南一定是很怕这个巴比伦，怕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所以他一定不想留在犹大地，他想要躲避。但是神要他们留在原地，跟他想的完全不一样。第二个，叫他不要去埃及，他觉得他们可以靠埃及人，他觉得埃及很厉害，我们要去埃及。结果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上帝说他会，就是尼布甲尼撒王会去攻击埃及，所以叫他们不要去埃及，他们觉得埃及很厉害，即使攻击也不怕。结果造成的结果就是约哈南完全无法接受，他就觉得这个耶利米所说的话是有问题的，他就开始攻击耶利米。好，那你看他本来不是要跟求问神吗？答案出来了，他完全无法接受，他也不敢攻击神，就攻击耶利米。他说他怀疑耶利米这个有问题哈，所以造成的结果，他不敢攻击神，就攻击耶利米。哦，其实我们会不会有很多的领袖，有的时候会说一些不好听的话来提醒我们的会友，包括小组长，包括这个可能区长或者是牧者，常常提醒我们，万一你觉得这个我无法接受，可能你就开始会像这个约哈南，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反而去攻击耶利米。所以到底我们听到神的话，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反应？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在44章15到19节，耶利米书44章15到19节。那这边是一般的普罗大众，一般的市民哈，他们是跟着耶利米，跟着这个约哈南一起到了埃及地的。那我们来读一下这几节经文哈，15到19节，我们一起来读，请。那些住在埃及地巴赫罗知道自己妻子向别神烧香的，与旁边站立的众妇女聚集成群，回答耶利米说：论到你奉耶和华的名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必不听从，我们定要成就我们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向天后烧香交献祭。 按着我们列祖君王首领在犹大的城邑中和耶路撒冷的街市上素常所行的一样，因为那时我们吃饱饭享福乐，不见灾祸。自从我们停止向天后烧香交奠祭，我们倒缺乏一切，又因刀剑饥荒灭绝。妇女说，我们向天后烧香交奠祭，做天后向我们供奉他，向他交奠祭，是外乎我们的丈夫吗？大家会不会看到很可怕？他们这个耶利米劝他不要做的事情，他说我绝对不听，你怎么说都没有用，我不听。为什么？因为我们原来向天后烧香，我们一切都很好，没有任何的缺乏，但是当我们停止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反而都不顺了，所以我们应该向天后烧香。这个说法实在很可怕。为什么？因为完全的不认识神，完全反过来。我相信一开始的时候神容忍他们，给他们机会，所以他们虽然向天后烧香，上帝的惩罚没有马上临到，所以这并不是他们就是可以向天后烧香。后来好，神这个因着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错，即使他们停止向天后烧香，他们开始遇到困难，是因为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错。但是这些人完全把事情弄拧了，完全搞错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反应。好，这个是当时的一些民众。那我们看到，好，我们从刚刚陆陆续续看到的都是负面的，好，包括西底家、约哈南、约雅敬，还有这个在埃及地的民众。那我们最后我想还是应该讲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反应。好，我们要讲一下大卫，大家也很熟悉，好，所以可能也不用翻圣经。好，有一天太阳平息，大卫很晚才起床，就到天台上一看，看到有人美女在沐浴，那个是拔示巴，那因此他就犯了淫乱的罪。但是拔示巴就这么一次就怀孕了，结果呢，那个大卫他很聪明，他想办法就是把他的拔示巴的先生乌利亚招回来，那希望招回来以后或者有机会跟他同房，到时候就搞不清楚这个孩子是谁的。结果乌利亚是一个忠心耿耿的战士，他说前方在打仗，我不可以回家，他家门就不肯进。哇，这大卫就是这个他很聪明，但是没想到碰到一个这么耿直的人。结果他就通知约押，哦，他说你把乌利亚派到那个最战事最可怕的地方去，然后立刻把所有人撤退，让他一个人留在那里，就乌利亚就死了。所以这叫做借刀杀人，虽然不是大卫杀的，实际上是大卫故意做的。结果这件事让上帝非常的生气，所以就派先知拿单去跟大卫讲。他先用一个比喻，他说一个有钱人跟穷人家，好，那个有钱人他家里各种牲畜都非常多，这个穷人家只有一只羊，结果他有客人来他要宰羊，他就把那个穷人家唯一的他最爱的那只羊拿来宰了请客。哇，那个先知拿单这样说的时候，大卫非常生气，就说这个人太可恶了，他要四倍的赔偿他。就先知拿单怎么说？好，这个人就是你，这个人就是这么可恶的人，就是你。你上帝给你的非常丰富，你有这么丰富，但是你看到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你用这么恶劣的手段把他抢到手。就大卫怎么反应？他可以像我们刚刚前面所说的，第一个立刻把这个先知拿单抓去给宰了，就来人呐，拖去宰了，这电视上常常看到的，大卫没有这么做。那他也可以这个说很多先知拿单的坏话，可能说你看这个拿单这个很多事上都很糟糕，所以你说的话不可信， 这个我们的政治人物最会这一招，用乌贼战术，说了一大堆有的没的，他自己最没事。大卫有没有这样做？没有，他立刻就说我得罪了神，他立刻认罪悔改。好，我们刚刚看到了耶利米书提到各式各样的人，上帝透过先知耶利米说了很多的话，大部分上帝是很失望。我们为什么说那段时间是最黑暗的？是因为没有人正确的回应神，所有的人其实都是偏行歧路。好，那我们来回想一下，那我们自己呢？好，我们在现今的世代其实也是一个混乱的世代，我们也有可能有战争的危机。好，这个大家看到新闻，看到时事，我们可能也有战争的危机，我们有各式各样的危机，也有这个 COVID-19 的危机，那个还有那个美猪的威胁，各式各样的威胁。结果呢，我们会怎么样回应？我们怎么样的反应？假如我们真的认识神，上帝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要用最正确的方式来回应神。那所以最后我要说一个见证，这是一个在我们国防团系一个姐妹，她是北一女数理自由班毕业，然后是医学系的学生。她在大二的时候我才比较认识她。她在团系里面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不管怎么样的时她都来聚会。举例，第二天要考试了，她也是来聚会。那甚至于因为医学系很多课很重，他们考试都用晚上，结果还有可能考试是晚上7点钟，6点钟聚会他先来，等到可能6点半、6点40他才跑去考试。你知道吗？我看得很感动，因为他的同学全都不见了，只剩他一个人。他的同学考试压力很大，就通通都不见了，但是他还出现。那时候就觉得哇，他是一个很忠心很敬虔的人。我每次看到他，我就觉得，我就说上帝一定祝福你。那这么棒的一位姐妹，她伸言为她预备一位，她传福音给一个她的学长，三种的学长，她也信主了，他们也在基督教的仪式当中结婚了。那但是有一件事情开始挑战她的信心，就是因为在三种这个军他们通常的惯例就是一毕业下部队2年，然后回到医院去，然后有专科医师的训练，训练完了就是住院医师完了，他就会再1年去基层。结果他那一次有很多人在那边，就是很多人在讨论是不是应该怎样的，有些人就靠关系，结果就不用去。他说他有孩子，所以他可以不用去，谁又怎样。那结果他呢，他的先生就被派去澎湖的三种分院。然后他就跟我讲完了，为什么？他说他的先生去那边是急诊，但是他的自己所受到专科医师训练是感染科。他说这个感染科跟这个差很多，他为什么要把他派去？而且他说澎湖那边都没有感染科的医生，完了，为什么完了？他恐怕很难回到三总来，回到台北。再者，他已经怀孕了。他说怎么办？他是那个台北荣总的，因为他是，那是叫我不晓得是自费生还公费生，所以呢，他说将来他可以预见他生孩子的时候是他自己孤独的自己去医院，然后没有他的先生不在旁边。他其实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所以他这样算有没有道理？还蛮有道理的。可是没有想到最后他竟然他的先生满1年以后竟然调回那个宪兵司令部。宪兵司令部在哪里？在中华路。所以他生孩子的时候他的先生在旁边陪他。他们现在常常在那个 FB 秀出他的孩子的照片，他孩子好可爱，然后我不晓得是父母特别喜欢还是怎样，永远是看得露出那种很棒的笑容。 然后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明白神的心意，那但是我们到底认不认识神？假如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爱我们的神，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在很多事上都顾念我们，当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有信心啊！当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知道这是为我们好的缘故。那我不知道大家的信仰的经历如何，我相信哈，其实我也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应该要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学习今天看到的耶利米书上面很多很糟的范例哈，那都是负面教材，求神帮助我们从负面教材当中学功课，因为其实真正聪明的人不是自己犯错以后才把功课学起来，是看到别人的错误然后成为自己的帮助，因此就把它学会。那求神帮助我们，我们都是能够成为懂得神的心的。好，这是回应我们今天的主题，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懂得神的心，但是盼望我们之后能够越来越懂。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主耶稣，帮助我们在我们的信仰道路上，你帮助我们越来越认识你，知道你何等的爱我们，你看我们为宝贵。主，我们在你的心目中，主啊，就是那个最宝贵的珍珠。主，你帮助我们在认识你的过程当中，我们越来的越多的经历到你的爱，你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彰显。谢谢耶稣，把每一位弟兄姐妹交托在主的手中，主帮助我们真的是越来越认识你，越来越多的经历你的作为。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来回应我们的神。